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以校牧的身份最后一次在崇基礼拜堂讲道，或者你可能会想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呢？其实不是的。话说呢，大概两个几月以前呢，收到本来我们一早一年之前呢已经安排了负责讲道的讲员，他给个指示我，就表示呢他未能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分享，所以呢我就很荣幸的担任了这个荣耀的替工的职份，能够负责今天的讲道即事。对我来讲呢，能够在离任之前最后一次的崇拜讲道，我确信是上帝给我一份额外的恩情。两个月前呢，当我提交讲道题目之后，我就开始去想象啊，今日嘅讲道嘅情景会系点嘅咧？咁样嗰阵时咧，我哋仍然未曾恢复翻有现场坐席嘅崇拜，但后来咧又恢复翻啦。咁所以我以为今日嘅讲道咧，应该会系有现场嘅会众、有弟兄姊妹咧参与其中嘅。但到头来咧，我哋又恢复翻用实体转播，不设现场坐席嘅安排。今日现场我所见嘅咧，都系我所亲爱嘅参与施职嘅弟兄姊妹。至于喺镜头嘅另一端或者喺线上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只能够喺度隔空相遇。不过能够一同敬拜上帝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大嘅福气。我仲记得咧，喺7月5日嘅主日崇拜，系我第一次喺呢度向大家交代我即将会离开崇基校牧室嘅消息。嗰日完咗崇拜之后咧，就有弟兄姊妹就提出想同我一起拍照留念，我当然好乐意同埋感到好荣幸啦。咁嗰日我记得我仲喺度讲笑话，唔紧要，嚟紧仲有几个礼拜，仍然可以咧有机会影相嘅。点知真系世事难料，今日咧我哋就冇办法面对面肩并肩嘅一起喺礼拜堂呢度拍照留念。世事确实系难料嘅，但我哋作为跟随主嘅人，清楚知道无论世情的变化是怎样样，始终永远不变的是上帝。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从亘古到永远始终不变。这个是我们在幻变不定的世界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坚定所相信。今天我们读了好几段的经课，我想先讲一下有关今天选读的福音经课。在我们刚才所选读的马太福音的选段里面，总共是提及了有5个的天国比喻。经文说到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又好像面教，这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听，天国运动展开的时候，规模可能是很小的，甚至乎可能是不显眼的。然而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有如芥菜种和面教一样，其实是可以成长起来的，并且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经文又说到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面，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天使就要从中将恶人分别出来，再丢在火炉里面。所以天国其实不单单着眼于数量的扩展，其实是更加注重生命和信仰的本质。另外在44和45节那里也提及到，天国好像宝藏，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又好像重价的珠子，找到的人呢甚至乎会变卖一切所有的，为要得着天国。这些比喻呢，其实都告诉我们这班追随基督信仰的人，其实这个福音信仰或者这个天国的道路，从来都是一件万分认真的事情。天国信仰其实是可以很有爆炸性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既深且远。因为真正走在天国道路上面的人，都是那些将天国看为珍宝的人，他们都愿意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为要得着天国。所以追随基督的人当中，本当是充满了生命的能量。也都正因如此，仇敌魔鬼就要在麦子里面撒下蔽子的种子， 亦都好似刚才所读嘅，混喺海里边嘅好多嘅恶人，会搞一啲破坏天国嘅工作。但系最终，耶稣俾我哋一个好清晰嘅远象，就系佢哋都会被丢在火里。弟兄姊妹，我哋可以问一下自己，我哋对天国嗰份嘅真爱、嗰份珍惜同埋爱护，就系话我哋要认定天国系生命中嘅宝贝，又系重价嘅珠子，又或者好似潘福华所讲嘅，系重价嘅恩典。所以我哋就要珍之、重之、爱之，并且愿意变卖一切，为要得着基督。我今日俾大家第一个挑战，我要问弟兄姊妹，我哋作为跟随主嘅人，你有冇呢一份去珍爱天国嘅情怀呢？今日所选读嘅旧约经课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叙事片段，讲到所罗门王求智慧。我想大多数的读者，包括你和我们都会赞赏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但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可能你一路都有忽略的，也都加上当然是和合本的翻译带来了一些限制，令我们较为容易忽略。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呢？所罗门向上帝求智慧，其实是基于他对上帝的爱的理解和经历。此话何说呢？列王纪的作者其实他告诉我们，所罗门他认定神是用极大的慈爱去对待他自己的父亲大卫。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这样翻译列王纪上三章六节的，那里这么说：所罗门回答，你一向对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大施慈爱。和合本译了恩典，这里译大施慈爱，因为他对你忠心诚实有纯真的心，你不断地给他浩大不变的爱。原来这个是所罗门他的一种信仰的认定，他认定上帝向他的父亲大卫不断地有浩大不变的爱来到施予给他。正因为他从他父亲的身上看见父亲和上帝之间那种的关系，所以他懂得去揀一个求取的道路。上帝的回应是怎样？基文那里说，上帝因为所罗门求智慧，其实上帝是喜悦的。上帝回答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求智慧可以听众，我就应允你所求的。弟兄姊妹，这段的叙事让我联想到一个爱神的人，他所追求的并不是长寿，也都不必去苦心经营去追求富贵，他是祈求可以更好的去侍奉上帝和服侍人。他心里面想住的，这个爱神的人心里面想住的，不会是设办法去除掉那些对自己的威胁，又或者甚至乎除去自己的眼中钉，甚至乎要消灭自己的敌人。所罗门在这件事上面，他确信在上帝里面有浩大不变的爱，所以他懂得选，他选了一条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今天我们选读的诗篇是来自那篇特别长篇的诗篇第119篇的其中一个选段。这个选段其实表达了作者对上帝的教诲和律法的那份尊重。当中有一句关键的金句，都是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119篇132节，那里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的人，爱你名的人。原来我们对上帝话语那种渴慕和尊重，那份动力在哪里来呢？这节关键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源于爱。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渴望遵守上帝的命令，原来是在于上帝对我们那份的垂顾和怜悯。上帝转向我们，怜悯我们，本来是他素常所作的。用那些我们现在惯常用的词语讲，就是其实这种是上帝持之以恒的爱，是一路他都做开的了。因为上帝这份持之以恒的爱，就叫我们 有可能去渴慕上帝的命令，并且祈求上帝藉着祂的话语使我们的脚步稳当，不为罪孽所辖制。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渴慕上帝这份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多过任何我们在地上能够找到的人间的情爱。今天我最想分享的是今天的书信经课《罗马书》所选段的经文。我们今天的讲题其实都是来自这几节的经文。我当我们看过今天选读的福音书旧约诗篇三段经文之后，我曾经就在两三分钟前，我挑战大家，我们有没有那份因为去珍惜和爱慕天国而愿意变卖一切的情怀。在人生的追求里面，我们又其实是不是看得到原来是上帝那种浩大不变的爱和我们以爱相伴，和我们同行，承托着我们。我们又是不是体会得到上帝那份持之以恒的爱，成为我们渴慕上帝的原动力。今天的讲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就是源于今天所选读的罗马书的选段。而这一段的经文也都啱啱就是罗马书整卷书卷的中间的段落。在文本结构来讲，其实是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我们现在先粗略的看看罗马书的整体的布局。罗马书整体来讲可以分做六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第一章开始至到第十七节，通常我们称为引言，也都在那里很清楚的铺排了罗马书跟住以后的篇章段落，那个相当严谨的一个结构，其实在引言已经见得到一个的初形。第二个段落呢，就是保罗反复的在这里论证，由一章十八节至到三章二十节，那里就说世人是活在罪里面的，所以世人是需要上帝好去面对自己的处境，和解决自己活在罪里面那种的困境。然后三章二十到八章三十九，你可以说是主菜了。这一个段落呢，就是集中去前后的讨论，反复的论证有关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去到第四部分，是讲到神的拣选，在九章十一至到十一章三十六节。保罗书信通常都会有生活的教导的，罗马书都不例外。所以由十二章第一节至到十五章十三节呢，就是涉及到有关信徒生活的。最后当然都是书信的所谓例行的结构了，就是十五章十四到十六章的二十七节，那里都是讲到结束和问候。我们今天所选中的这个选段呢，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是罗马书中段完结之前的一个小总结。正如我刚才讲的，在文学结构来讲呢，它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中呢，其实就可以分做四个小段。我们尝试走入这四个小段的经文当中，等我们对今天我所拟定的这个讲题呢，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和领受。这四个选段，四个小的片段呢，第一个，圣灵替我们祷告，在二六二七节的地方。第二个小片段是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都是我们经常提及的很重要的金句，在第二八到三十节。第三个小片段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反问神若帮助我们，在第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最后，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后一个片段在三十五到三十九节。我先打开第一个段落，如果你有圣经的，你都可以同样的打开你自己的无论电子版又好印刷版又好的圣经啦。罗马书八章二六二七节那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连接词况且，就提醒我们作为读者的，其实这个段落是跟前面的经文的信息是紧紧相扣的。正如我说，它是有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那么承先的先，它的前文其实提及的是什么呢？ 其實都是上個星期我們曾經選讀的片段，那裡說得救是在乎盼望。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原來在盼望、忍耐、等候這些過程裡面，因為種種的際遇、高高低低的遭遇，有時候我們難免會經歷一些軟弱的時刻。你和我都是普通的血肉之軀，有時候太耐的忍耐、太耐的等待，真的會軟弱起來。這個時候聖靈就來輔助我們，成為我們生命裡面最堅定的幫助。和合本譯的這個幫助這個詞彙是很準確的，不過如果再看回原文，它有更豐富的含義。這裡所用的幫助在原文裡面是帶有手拉手、彼此相連的含義。弟兄姊妹，你用一個情景來去代入去理解這個聖靈給我們的幫助，其實說什麼？其實是說聖靈陪著我們去面對我們自己那些軟弱的時刻。上帝不會因為我們軟弱將我們放在一邊，我沒眼看你了。原來聖靈幫助我們，跟我們手拉手、彼此相連的，一同去面對我們自己軟弱的時刻。甚至乎我們軟弱到一個地步，以致我們好像經文說的，不曉得怎樣來到禱告。當我們自己的禱告延遲都缺乏的時候，聖靈親自就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祈禱。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當我們為自己的軟弱在這裡嘆息的時候，唉，為什麼我這麼軟弱的呢？你自己在這裡嘆息的時候，原來聖靈和我們一同的嘆息。聖靈將我們的疲乏、對生活的厭倦，或者我們自己困住自己那種自困的狀況，甚至乎面對世界的大環境感到很無力，聖靈就陳明在上帝的面前，將我們那個軟弱的本相替我們告訴上帝聽，就求上帝去體恤和提升我們。弟兄姊妹，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為我們禱告，原來其實是一個很深層次的愛，每天每夜都可以發生，特別在我們軟弱最感到需要幫助的時候，聖靈就跟我們手拉手，跟我們連成一線，處身在我們的軟弱裡面。第二個小片段在28-30節，我又讀出這個經文。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是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保羅其實在羅馬書的引言裏面已經談及本於信以至於信，在1:17的引言結束的時候，他由此由引言這裡開始就展開了整個信心和救恩的討論。特別當他講到世人活在罪裏面卻可以因信稱義，走回在得救的路途上面，保羅在這個整卷書卷的中段的時候，他怎樣去總結這個因信稱義的這麼偉大的教理呢？原來他用了爱，保罗用爱去总结因信称义这个这么伟大的救恩之道。他告诉我们，不单只有圣灵为我们祷告，我刚才讲一个很深层次的爱，其实原来上帝在我们人生所铺排的一切事情，无论那些事情你明白又好，不明白又好，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圣经很清楚给我们这个意象，无一件事是例外和偶然的。万事所讲的就是涉及到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人生道路。至于万事互相效力，是不是能够叫你叫我得着好处，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你看看经文就看到，那里说爱神，爱神的人 就会得到这些的好处。有时不同的人有接近的际遇，甚至乎是相同的经历，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逻辑去推敲，很可能不爱上帝的人是得不到任何的生命的益处，但爱神的人就可能会得到很丰盛的收获。当然你会想这些益处是什么？当然保罗所讲的不是讲物质的益处，我们得到的最大的益处就是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简单来讲，你似不似样？你似不似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然之后你慢慢更新变化，越来越像基督？是啊，基督徒有时都不似样的。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原来万事互相效力，叫那些真正爱上帝的人是得到益处。为什么我这样讲？原来在八章二十九节那里有一句很重要的句子，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句子如果按照原文直译的话，可以成为无索成为他儿子的形象。我们好像都在一个被上帝无索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爱上帝，临到我们的万事，正如我说，明白的不明白的，接受的不接受的，总之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万事，这个人生的道路，如果我们真的爱他，这些的事情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无索成为上帝儿子的形象，走在这条得救的信心道路上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日渐的更新变化。我们越是爱上帝，就越可以因为生命的种种际遇而得到这些的益处，并且迈向越来越似耶稣的一个方向。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回应上帝呼召的人，不单止是被上帝称为义，很宝贵的，所称为义的人，上帝又叫他得荣耀。保罗在这里所采用的称义和得荣耀那个的时态，讲的文法，那个时态呢，其实都是过去式的。怎样理解这个的时态呢？其实如果按照上帝永恒的国度，称义和得荣耀都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这个是上帝的奥秘里面已经成就了的事情。即是说，所有爱神的人，无论你的生命际遇是怎样，我们得称为义，而且已经得着荣耀。或者我们在世人或者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的眼中，你和我都是一个际遇平凡的人，甚至乎可能很坎坷，甚至乎你整个的人生道路职场的经验其实都不是很顺畅的，甚至乎可能被人陷害的，可能甚至乎你承受很多的委屈的，诸如此类。总之在别人眼中就不是一个飞黄腾达一帆风顺的旅程。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上帝叫爱神的人必得着益处，上帝又说会从他而来的荣耀会给了这些因信称义和爱上帝的人。但愿我们观察世情，弟兄姊妹，就是当你去观察世情的时候，又或者你自己亲身经验得到，这个世界有时真是颠倒黑白的，甚至乎我们说我们越来越经验到太多的弄权揽权的事情，好像整个时代或者甚至乎在媒体都有时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弟兄姊妹，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感到灰心吗？又或者愤愤不平？你有没有一份的信念，你认定神必定帮助我们，藉着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着生命的益处？这个益处是我们一天又一天的更似基督。第三个小片段在31-34节，经文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保罗用一连串的问号，保罗这种反问的笔法都是他自己写作的特色。这一连串的问号当中，保罗信心满满地发了一个问号，他自己当然有答案。他问什么？在31节那里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好像一个问号，但其实你竟然见到问号的背后，他有一个很浓烈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若果爱上帝，努力去效法基督，并且一日又更新更似一天，越来越像基督，因此我们就会满有从上帝而来的荣耀，而上帝定要帮助我们这样生活。正如保罗所问的，试问宇宙天地之间，有哪个比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更强大更有能力呢？以致那些比上帝更强大的能力能够阻碍我们在信心道路上前进呢？保罗认为是没有，上帝就是宇宙之间最伟大的那位。另一方面，我们又何必有时在信仰上抱有怀疑，都会想想上帝会不会真的帮到我，或者上帝愿意帮我继续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呢？保罗告诉我们，而我们也都明明白白的知道，神爱我们一个地步，甚至乎连他的独生子他都不爱惜，为我们众人舍勒，他都必定成就我们这条荣耀的道路。保罗就接连的反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啊？谁能定他们的罪啊？追随基督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亦都有复活的基督，我们这位复活的主如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样我们所走的这条信心道路就可以成为一条得胜的道路，并且在这个选段里面有提到是得胜有余的道路。我们去到今天罗马书这个第四个小的片段，经文较为长一点，谁能使我们同基督的爱隔绝呢？保罗就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正如上个星期我们读过的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又或者刚才我们读过的撒网在海里面的比喻，仇敌魔鬼见我们好地地地走在一条信心的道路上，他怎么会袖手旁观，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客客气气留有一手，不施予任何的挑战或者攻击？当然不会了。所以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会遇上患难的、困难的、逼迫的、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弟兄姊妹，当我们因为心中所信而终于有一刻，终于有一日，我们需要面对患难、困苦和逼迫，第一个反应不要觉得稀奇。一早2000年前，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已经写了在罗马书上面。我们甚至可能会面对有如饥饿那种的极端贫穷的状况，又或者我们会面对好像赤身露体那样那种的耻辱。若果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甚至乎是带着死亡威吓的刀剑，这些当然都不好过。不过保罗就问，难道这些所列举的所有的事项能够叫我们同基督的爱隔绝吗？保罗又说，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这一切的事其实和前文的万事互相效力的万事是一个很明显的前呼后应。保罗就继续引申，表明他内心所深信的这个信念，就是无论人间的生与死，又或者来自灵界的势力，无论是天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又或者人生有时会经历时间带给我们的考验，所以他说无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还有我们生活的空间都会带来一些挑战，那里说因为高处、因为低处都可能带来给我们不同的挑战和困难，也都包括我们所不认识、所不理解的所谓别的受造之物。其实保罗所列举的有不同的范畴，保罗都说不能够叫我们和神的爱隔绝。保罗更加在聚会的时候强调，这份爱是怎样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稳稳阵阵。用生活的例子，就是有时候你都会想想，你的财富摆在哪里是最稳阵，摆在夹万里面，摆在银行的户口里面，摆在你自己屋里面一个密室的里面。保罗就说这份的爱是在耶稣里面，很稳妥。这位的主就是那位道成肉身、实实在在按照使徒保罗所说的爱我们到底的主。所以世上没有任何的人或者事物能够叫那些真正爱主的人和上帝的爱隔绝。来到讲道的尾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对上帝的爱抱有怀疑，从亘古到永远都有这份浩大的慈爱环绕着我们。我们千万也都不要因为生命中的际遇，特别遇上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远离上帝。如果我们真的爱他，我们心知道世上没有哪一个，也都没有哪一个的单位、机构、权柄，又或者任何的人生际遇，可以叫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两年之前，我信服上帝的带领，投身在崇基校园的牧养工作。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原本都不知道这条道路要走几长，我只是很忠于上帝的呼召，一日接一日的很努力地走着。一转眼两年，而接下来的生日也是我退休之年，生命带着不同人生阶段的变化，到今刻我要带着不舍之情要离开我所钟爱的同学、礼拜堂的弟兄姊妹和同工。我清楚知道前面仍有爱我的主同我同行，呼召我继续走在侍奉的路途上面，为天国效命。因为我爱上帝，我知道上帝更加爱我。还记得两年前在我应接受一个的招聘委员会的面试的时候，有一位招聘委员很诚意地问我，他 提醒我转职来到崇基校牧室，在薪金上面可能有一个相当幅度的下调。我当时的回应都来得很直接，也都很诚恳。我说其实我在职场生涯里面已经试过两次，如果计算崇基的这一次是三次。因为我信服上帝的呼召，所以我试过了。上帝一直都保守我和我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也都从来不感到有缺乏。但我真的试过好几次是乐于将自己的薪金有一个很大的调节，为的是信服上帝的呼召。第二节目我们会欣赏所罗门去求智慧，我们其实都可以好像效法所罗门，年轻的所罗门一样，我们为了侍奉上帝和服侍人去求智慧，我相信上帝会喜悦的。 我哋唔为自己求取长寿同埋尊贵。对我嚟讲，能够顺服上帝，走喺上帝呼召嘅道路里边，呢个系我最大嘅心愿。至于上帝赐下几多嘅尊贵、荣华、财富，完全都喺上帝嘅手里边。我当然愿意大家为主嘅缘故，为侍奉神、服侍人嘅缘故去求智慧，但我更加愿意大家求一个加倍爱主嘅心。这个都是我今天这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如果你问我，其实今天的讲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一个问号，最简单直接的答案是什么？保罗告诉我们，很多的人生的际遇都不可能隔绝我们和基督的爱，甚至乎灵界的势力都不可以发生这个这样的结果。不过原来最简单的答案，我认为谁能够叫我们同神的爱隔绝呢？你想一想，可能你已经想到我的答案，其实不就是我们自己咯。原来我们自己是最容易叫我们自己同上帝的爱隔绝。所以我就开始信主的年又越多，慢慢咀嚼，我就更加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很严厉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那里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助可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艰难的大时代。爱主是我们必然的选项。当我们越深层次的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会爱主更多。然后我们对上帝的爱有更多的体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倍的爱主，一个良性的循环就在生命里面出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有五日就正式卸任校务室主任的职务，让我在这里先向大家隔空的向各位弟兄姊妹来一个告别。能够在这里服侍大家，得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爱护、鼓励甚至欣赏，实在是上帝给我很深厚的恩典。弟兄姊妹，但愿在这个这么艰难的大时代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亦都加倍的爱主，爱主更多。愿荣耀归给三一真神，更加愿意爱神的人得着生命的益处。